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在积极那一方面，我们更因为彼此分享、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因此基督的和平，这里讲到和平啊，这里的和平就在我们里面啊。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平安，是和平。和平就是我跟你之间，因为拿掉了那个东西，我们彼此和平，我们不再是自私自利的人，我们反而能将每个人从神所领受的美善跟别人一起分享。我告诉各位哈，这个是上帝哈让我非常喜欢教会的原因。因为我也研究佛教，也研究基督教，也研究无神论哈，也研究这个民间信仰，也研究我是这样讲了哈，我是这样讲了哈。能站在宗教比较的角度，假如大家都对，大家都有可能，大家都对，我还是要选择基督教，我还是要选择。原因就是后面这一段，就是当我愿意与基督同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走在一起，而且那个愿意是真的，而且人跟人有嫌隙哈，你是可以解决的。随着我年龄属灵生命的慢慢成长，我现在虽然看到某些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会不太心舒服，可是基本上我很快就会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会把那个美善放在我的里面。我因为每个人里面有公义、慈爱、是非，所以有时候会不高兴，可是我一段时间之后，当我祷告面对神的时候，当那个神的恩典充满的时候，我就好了，我就好了。当然了，有些人你就跟他好，他不见得还要跟你好，对不对？可是大部分的人是你跟他好，他就愿意跟你好。哎，你知道那个差别有多大吗？如果说假设说非方得罪我，比如说非方得罪我，然后我们都是基督徒嘛，我就跟他说，非方对不起哈，我不高兴了哈，他得罪我不高兴嘛，所以我就跟他说，哦，都好了，我就去跟他很和蔼的跟他在一起，他后来就好了。或者是我得罪他，然后呢，我发觉我错了，那我就去找他，然后我跟他聊一聊之后呢，他又接纳我了，你知道这多好吗？当然有些人哈，你再怎么跟他道歉哈，他也不理你，那你就认了。但是呢，耶稣也是这样对很多人呐、啊，他为了很多人钉十字架，那些人至死都不愿意他还不是白白的做了这些事情。但没有关系嘛，我们就这样就好了嘛。最近我们教会陆陆续续有些肢体身体健康不太好，因为身体不好，心情大大受到影响。透过教会，我们就互相问候，彼此照顾，互相扶持。当然不是只有我们教会这样，真好。我们教会最近有一对夫妻，他的那个妻子哈，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又得了癌症，而且是第三次了。我们怕大家都卷进去，因为有些人他很怕这个事，所以我们就另外组织一个小组，你知道吗？在那个小组里面，他几乎一两天就报告他的状况，那么我们都是祷告的人，都是有扶持的人，在一起就很开心了、啊。我们给他鼓励，他其实很辛苦，然后他就讲了，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一起走。今天早上收到一个消息，今天早上欧洲尼七米第七小组有一对传道人夫妻，他们在乌克兰做传道，在战争的时候他们就逃出来，现在已经到了罗马尼亚。我们在东欧的传道人就去帮助他们，他们就逃到边界，就把他们接，有的送到德国，有的送到怎么样，他们这一对夫妻是送到罗马尼亚。我们已经在一起一段日子了。这个妻子呢，她怀孕的时候就发现，在乌克兰就检查出他那个孩子是有严重的先天性的疾病，一定不能活。那是医疗说一定不能活，就叫他说把他拿掉。 他们经过祷告就说不拿，你知道吗？我们有十几对传道人在那个小组里面，我们压力好大，我们也不敢说拿，也不敢说不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拼命祷告。我告诉你们，我的心里面是希望他们拿，因为那个医生是打包票，孩子生下来一定是死的，但是在妈妈里面就不一定会死，但是生下来一定会死，这样压力大到，后来我们小组一直祷告，可是真的也没有人敢下决定嘛，这种事情谁敢下决定啊？后来他们就到罗马尼亚，他们就心里想说，在那边已经检查过好几个医生了，那到罗马尼亚说不定碰到医生，说不定会告诉他们没有问题，是那边检查错误的。结果罗马尼亚的医院医生也跟他们说，啊，这个孩子是绝对不能活的，生下来顶多几天也一定死，就是几天，就这样。然后我们也讲不出话来，我们也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今天早上收到他的消息了，6月8号生下来了，生下来就立刻死了，就照着医生所说的，立刻死了。可是我非常感动，我非常感动，因为他们很有毅力要把他生下来，他们说即使生下来是死的我们都愿意。他们说他们早就预备了心理，因为所有的医生都跟他这样讲，但是他愿意生下来死，也不愿意一发现就拿掉。这个每一个人不一样，我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了很多次，今6月8号生下来，生下来就死了。我就跟神说，主啊，我要学习他，我真的要学习。我碰到很多的困难，我可能还会逃避，但他不逃避啊，他说这个是神给他的啊。我不是鼓励所有人都这样，但是你要自己祷告。他们说他们祷告神，他们非常有平安要生下来，但他们相信除非神行神迹，这个孩子生下来就会死，他们仍然愿意生。我为了这样子的信心我很感动，我跟神说，我希望我也有这样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当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彼此相爱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而因为上帝这么大，我们每一个人这么小，所以我们能够容纳他的美善是不一样的，对吗？你不可能拥有神所有的美善，你不可能。所以我分一点你分一点，比如说神是十亿，一，哦，我举例好，一到十亿，对不对？那我可能拿到的是3,215,4,352，这样类似这样，我拿到三个、四个、五个，那你拿到的跟我不一样嘛？那你觉得我们怎么样比较好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大家都拿出来用。我拿出来的是神给我的，可是我拿出来大家一起用，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美善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想起早年林森南路礼拜堂的姐妹会，一年一次请教会的长老、全职同工和讲员吃饭，一年一次，一年一次。受邀的同工、长老跟有薪水的、跟讲员等等，受邀的同工可以到50多位哦，可能还更多，因为我们有配的就30几个，还要加上讲员呢，还要加上配偶呢。那有多少菜啊，那有多少菜啊。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姐妹会来说不是问题，因为那些姐妹会的妈妈至少也40-50个，最少多的时候60-70个，他们每一个人出一两道菜就100道菜了嘛，上百道菜，你知道吗？他中间排了一个大的桌子，是拼起来，然后旁边排椅子，我们就在旁边吃，吃到后来还到会堂去吃，因为人太多了。从冷盘到热炒，从北方菜系到南方小点，有吃巧的，有吃饱的，当然少不了切好的水果跟各式手工甜点。注意哦，然后这些妈妈有面子问题，你知道所有人都有面子问题，对不对？因为都是亲手做的，你知道这个就麻烦了，亲手做的。所以我吃了2次之后，我常常告诉那个新来的说，第一，早上千万不要吃早餐才来，不是为了要吃多，你等一下听我讲就知道。而且当你走过去，因为有 上百道菜嘛，你每一样菜都要夹到。那可能那些传道 不会一定会被注意啦。像我们这种那个容易被看到的，你要小心，你每一个菜都要拿到，每一个菜拿的时候还要动作大，让人家拿到他这个菜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一次就拿三分之一或一半，然后呢去吃，吃完再回来再拿，然后再拿。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那些妈妈们有面子问题，人家那些是他拿手绝活，所以我最怕有些妈妈做出来的东西是大块的，你知道吗？那种我就会过去跟旁边那个人说啊，我拿到，因为我都知道是谁做的嘛，因为已经吃了很多年，我都说我今年又拿到了某某妈妈的什么，很好吃，你一定要吃，我跟别人分一半。要有点技巧，不然的话你就惨了，我告诉你，你惨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吃到他那一盘，那些妈妈都盯着，如果你没有吃到他那一盘，他会记得你。等一下他那盘如果被抢光了，那当然就算了，如果没有，他一定会拿那个盘子到你面前来，李长老，我记得你刚才好像没有吃到这一盘，对吗？那我们这种不是不能说谎，是练习不说谎的人会说对，他就说那你一定要吃，而且你要吃两颗珍珠丸子。哇，我现在都可以还记得哪些妈妈做哪些菜，哪些是他们的菜，因为来自湖南的啊，来自广东的、广西的，每一个人菜不一样。你知道那个熏鱼啊，绝对比你在外面买到的什么南京板鸭啦什么的那个熏鱼还好吃。但是你不能拿那么大块嘛，对不对？你听得懂吗？你怎么吃那么一大块，你肚子还剩下多少？所以我一定就说啊、哦，我就说，哎，要再拿汤匙过来，那这个要切一点点，这个不够分啊。比如说他30块嘛，那你100多个人要吃，对不对？我说这个不能吃整块，他们就说李长老你没关系，你可以吃整块，我吃整块，他高兴，我得罪别人呐、啊。所以我就跟那些年轻的进来，我说啊，我说你一定这样子哈，一定。第二，我警告你啊，你每个都要拿到哦，不然的话你就到时候会很惨哦。好。我这样讲你一定觉得我是不是每一年受苦一次，不是，那是一个享受，那是一个幸福，那是一个幸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来到一个教会的时候，你把你所有的拿出来跟别人分享，那是一个幸福，那是一个幸福，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但那是一个幸福。好，最后第五个就是基督的丰富的内住及我们内心的感受，就能够让我们众人彼此教导和传送。经文是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总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一段我不多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就会心被恩感，我们会常常彼此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小教会，我们60岁以后哈，我就跟神说，我只要做小教会。我祝福那些大教会，我也感谢主有大教会，因为有些人可以在大教会生活。可是我更喜欢小教会，因为我喜欢每一个人几乎都认识，然后我很喜欢跟大家走在一起。我昨天还但是因为现在人跟人的人际关系疏远，然后人的资讯太多，我们很难生活在一起，因为资讯太多，所以你就是会忘掉。我昨天还在讲，我开玩笑说，我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跟吴勇长老在一起，吴长老有时候会说哦，某某人怎么样，我们就想说吴长老怎么这么多人都认识啊。有一次开玩笑说吴长老连家谁家的米缸有几粒米都还知道。我很羡慕那种生活，是我必须服侍很多人如同你一样。可是如果我们有一群人一两百个人，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或者几十个人我们非常要好的。所以我觉得小教会未来可能是一条路。我们在这里，我没有要我们的同工急于增加人数， 我们最要要求的是我们彼此切实相爱，先切实相爱。我问你，五六十跟切实相爱已经很多啦，是切实相爱，然后再来的人就容易，因为他看到这里有爱就容易了。好，我要留二十分钟讲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这段圣经很棒的，因为生命更新就带来了夫妻家庭彼此相待的关系。下面就更具体了，我希望你听完这篇信息转发。我很少叫人转发，因为我不追求点阅率点击率，我从来不，但是我请你们转发这一篇，甚至我们会剪那个完整版哈，就是前面敬拜，如果有的人他要，我会剪一个版出来让大家转发。当一个基督徒在相信的时候与基督同死，又学习了与基督同活以后，他不仅在跟其他基督徒的关系上得到很大的改善，他也能够跟慕道朋友产生很好的互动关系。但我个人呢、我相信这也是基督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更美好更重要的是他的家庭会大大的蒙福，他的家庭会大大的蒙福。我今天只讲两节就好，18、19，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两节经文，就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是讲到基督徒夫妻，当然下面两节经文是父母子女可以产生良好关系最简单最重要的原则。我非常喜欢基督信仰当中对于家庭方面的教导，你可以在房间买到很多基督徒所写的书哦，例如为你的丈夫祷告100天，你注意听啊，为你丈夫祷告100天，然后或者如何为你的妻子祷告，或者10种习惯让你增进亲子关系。我不能说这个书写得不好，我都翻过，我都看过家庭婚姻的书，我看了很多基督信仰里面教里面基督教里面的，但是圣经上在这边让我们只看到他只给丈夫一个经文，给妻子一个经文，给父母一个经文，给儿女一个经文。我自己结婚到今年已经是第40年了，马上要满40年。过去几十年我为弟兄姐妹证婚也，我想大概啊150对了。我婚前婚后帮人家辅导到我自己都快要倒了。我告诉各位，夫妻之间的问题无奇不有，千变万化，莫测高深，简直不可思议。我本来想再花一点时间想几个词，我想说算了。你们知不知道在美国做婚姻辅导的专家自己通常都是以离婚收场，我们就知道婚姻是很不容易的。好笑吧，好笑吧。我们最近在争说COVID-19 的确诊率多少，对不对？然后 Omicron 的重症率或中重症率多少，然后这个死亡率多少，我们在争这个，对不对？你们知不知道结婚的离婚率是多少？当然每个国家不一样了哈。我现在只有法定离婚的哦，还不包含那个无法离婚的，不，法定离婚就是说他们真的离婚了，就是这个比例有多少。我们当然地区有不同嘛，对不对哈？有些国家的那婚姻里面形式没有离婚，实质离婚的有多少，然后哈不离婚哈打打杀杀的有多少。我告诉各位，可能人类的行为当中失败率最高的叫做婚姻，然后呢存活到最久的，我是真的不跟你们开玩笑，我们教会有一个80几岁的夫妻要离婚，不是我这个教会以前的啦，80几岁。为什么？因为那个老太太跟那个老先生说，儿子结婚女儿结婚 孙子结婚，孙女结婚，放了我吧。听得懂吗？放了我吧，我已经把你家做够多了。这种有多少？可是圣上对于这个东西啊的教导很奇妙，婚姻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我说圣经的婚姻观是我觉得最美好的？我刚才说过了，我已经替别人证婚了，我已经做婚前婚后辅导啊。我为什么说圣经的婚姻的原则最好呢？为什么呢？因为房间所写的书和这些婚姻辅导所教我们的，包括我自己做婚姻辅导啊，都是技术层面的，如何操作的，有十个原则，有五十个技巧，有一百个祷告，你记都记不住，你记都记不住。而且你要用这个原则的时候，是不是用的这个事情，你搞死你，谁能执行出来呢？但圣经只给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父母的、做儿女的，各只有一个原则，非常明确清楚。换句话说，就是万变不如其宗。宗就是这个宗教的宗啊，万变不如其宗，就是说它是个原则，它是个原则。你会发现，上帝是用以简御繁的方式，只用一个原则来帮助做丈夫的，只用一个原则来帮助做妻子的。好，那圣经更奇妙的事情啊，注意听啊，它不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这两个原则或四个原则来维持夫妻好的关系或家庭好的关系，不是不是不是，他不是要让他们知道丈夫妻子各应该做什么，各需要注意什么，用以彼此了解跟督促，不是不是。很多人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把圣经读清楚。这一段圣经是圣经告诉做妻子的啊，现场因为人很少哈，我们教会生意不好，哎，不开玩笑，最近根本不准大家来嘛哈。我们这里有两个姐妹是做妻子的，我这里看到三个弟兄是做丈夫的哈。啊，在外面的我们就不管他们，他们可能不好好听到哈。啊，两个三个哈。圣经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告诉做妻子的你怎么做妻子。是告诉做丈夫的你怎么做丈夫，因此做丈夫的其实不必要求妻子如何做妻子，你好好读圣经。做妻子的也不可以指教她的丈夫如何做丈夫。 Am I clear? 我讲得够清楚了吗？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婚姻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我知道圣经上怎么教你，你为什么不做？至于圣经怎么教我，我软弱，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可是圣经不是这样，他告诉做丈夫的怎么做丈夫，告诉做妻子的怎么做妻子，每个人照着圣经所说的把自己做好就好了。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圣经之所以能够把这个问题真正处理完毕的最后心法。心法懂吗？心法，你知道练武功都有心法的，那个要背口诀的，那背口诀的，练武功都有心法的，做丈夫妻子都有心法的。那圣经讲得很清楚吧，换句话说，我们不必请妻子读如何为丈夫祷告，懂了吗？那本书可以废掉了。什么叫做如何为丈夫祷告？你做一个妻子的，你应该学如何为自己做一个好妻子祷告，不是为丈夫祷告，是为自己祷告。因为他没有教你怎么，他没有教妻子怎么教他的丈夫，没有，他只教你做妻子的怎么样做一个好妻子。那你可能会跟我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你说没有，我为我丈夫祷告是希望他不要碰到不该碰到的女人，所以呢，他万一碰到你就生气了嘛，对不对？因为你的观念一直在看他，你从来不看自己。这就是圣经很奇妙的地方。那我再以我自己亲身的经验跟告诉各位哈，我调解夫妻近40年的经验，调解夫妻近40年，就是丈夫来到我面前指责妻子，或者妻子来告诉我丈夫是多么不合理，就叫我评理，这是他们最想做的事情，都叫我评理，叫我评理。我以前猪头到一个地步，都帮他们评理。猪头到一个，我记得已经学乖了。 我为他们排解问题的结果，你知道，通常都是最后他们很可能的确和好的走了，而且走的时候高高兴兴的牵着手，快快乐乐的走了。但通常不是我协调的，而是他们自己谈讲通了，不是我，是他们两个自己讲通了 ，or 那是上帝的恩典。最后他们走的时候，留下我一个猪头在那边。然后如果没有协调好，我告诉你，怪了，这个丈夫也怪我，妻子也怪我，我不是站在你这边帮他吗？我不是站在你那边帮他吗？最后倒霉的是我，他们两个 happy 去了，然后每次请吃饭都没有我，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吃饭啊。哥罗西书在这边告诉做妻子的只有一个原则，注意听啦，妻子们，一个原则，顺服自己的丈夫。你说啊，难道妻子不用做别的事，只要顺服自己丈夫就好了吗？为什么对基督徒的妻子而言，最重要的是顺服自己的丈夫呢？ And question is, what is 顺服？顺服很困难吗？妻子只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吗？所以他们才要写100条吗？50条吗？12条吗？金科玉律20条吗？因为他们就这么简单吗？我可以告诉各位，原来圣经上对于在婚姻中做妻子的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顺服。你会说，很多很多妻子会说，那就是男女不平等嘛，男女不平等嘛，基督教就是男女不平等嘛，为什么要我先顺服他，而不是他先顺服我呢？诶，也有姐妹来跟我说，他比我，不，我比他聪明啊，我比他属灵啊，我比他能干啊，我比他强啊，为什么要我顺服他？甚至有一次，一对夫妻，我讲完道，他们两夫妻到我办公室，这妻子牵着丈夫进来我办公室坐下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哦，李长老，不仅是我觉得我比我先生聪明，我比我先生能干，我比我先生属灵，我带我先生信耶稣的，而且他也认为我比他能干，我比他爱主，我比他什么，他愿意顺服我。那现在我要跟你讲，到底什么是顺服？也有妻子是比较理性，而且脑筋比较清楚，他就说，李长老，那这样好了，你告诉我顺服是什么？ I'll try my best and do my best， 我尽可能的做到顺服。我现在告诉你，圣经上讲的顺服并不是凡事都听他的，不是凡事都听他的。当我们讲到做妻子的顺服自己丈夫的时候，也不是完全不讨论、不考虑、不思想，就将先生的话照单全收。你要这么 stupid， 我也没办法。其实圣经上的定义不是这样，他这边最主要讲到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是有原因的，就是谁要负最后的责任，就谁要负最后的责任。如果是做丈夫的要负最后的责任，那就应该让丈夫做最后的决定。如果是妻子负最后的责任，那么就是由妻子做最后的决定嘛。我讲的是最后的啊，可是你要知道，到一个最后的，它有过程嘛，它有过程，它有过程。我常常鼓励做妻子的说哈，哎，现在请弟兄休息，你不用听，因为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个请丈夫暂时可以离开，等一下你妻子叫你回来你再回来啊！你现在真的不要听，因为你听了以后你就会一直教你的老婆说，李长老讲的你听见没有，不要，你不要听了，你现在休息一下，真的，你可以打开手机看一下，看一下其他的新闻。我想 请妻子听啊，我常常鼓励做妻子的，如果你觉得你先生的想法不够好，那么作为帮助者的妻子，你应该建议他啊，跟他讨论啊。我跟你讲，可以用枕边细语，可以撒撒娇，可以理直气壮，可以假装生气，可以引经据典，然后甚至小小的生气，来让他理解你到底在讲什么，而不是一味的顺服。那今天的问题是，到底谁要为整个事情来负责？到底你们两个夫妻谁要负责？我问你，你负责不起，因为这就是上帝的法则。你已经来到一个新的国度了，这个新的国度就是已经脱去旧人，已经进到新人的国度了。我再跟你讲一遍，你可能没有搞清楚。 你现在活的是台湾的法律，所以你说我跟你平起平坐，可是问题你现在拿到个新的国籍，你拿到是天上的国籍，做妻子的我告诉你，因为你负不起你家的责任，只有你丈夫负得起。我替所有人证婚的时候，我都告诉那个姐妹说，对不起，从今天开始我主要讲话的对象是你先生。你知道有多少姐妹跟我说，李长老，我比我先生还早信主，你是我的辅导，是我带他信耶稣的，你为什么以后都不跟我说话？我说我没有不跟你说话，我只是说大事我跟你先生说，你先生回去会跟你说。我告诉各位，其实神要给我们做妻子的一个顺服，是指做丈夫的要负责。所以妻子顺服丈夫指的不是不能表示意见，不是毫无条件的，乃是在尽力沟通，努力阐述，而他也了解以后，一旦你发现你丈夫的看法真的跟你不一样，那么你就注意听啊，暂时让他来承担这个责任嘛，你先顺服他嘛，你急什么？又还不到最后一天，你就让他先做嘛，你就先听他的嘛，以后再说嘛。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